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是什么让一个出生在70年代的中国女性选择了与她同龄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呢？今天我们请到曾在西藏生活20年并背包环游世界的林女士来分享她的人生故事。
嗨，我是林雪，以前一直生活在拉萨有将近20年，跟我老公一起，目前旅居在清迈，在这里也有6-7年之久了。
您是来自哪里的？
我老家是河南的，然后我老公是湖南人，我们俩又在西南的那个拉萨，然后生活旅居，然后现在又来到这里。
其实那个年代您是70后，
对，70年，今年56岁了。
其实那个年代的人普遍来说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对于未来的规划都是按照传统的道路，
对，
尤其是女性啊，就是没有上学的早早就结婚了，生孩
子，是他们会有很明确的按部就班的一个对一个程序走下去。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呢？
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我从小就是我是双胞胎出生的，我的父亲他好像因为当年是因为身体原因造成家庭的这个贫困吧，啊，然后他们就把双胞胎里的我就像抓阄一样抓到我就送人了，所以我从小是跟着养父母一起生活长大的。但是他们在生活物质的各方面对我是就像自己孩子一样，因为他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才要的孩子嘛，啊，所以是
很珍惜，
对，是视如己出的。我妈妈是个特别善良温柔很勤劳的一个
养母
啊，就我爸爸妈妈就指着我的养父养母了，因为我是在10多岁之后才偶然间知道我是被收养的。然后就是因为爸爸脾气比较暴躁啊，然后会去直接会变换成对我的一个体罚或者责骂呀，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觉得哎，生命是个很不可控，尤其不归我自己所控啊，然后又是那么随机的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想，我就两个双胞胎一模一样，就抓阄一样啊，抓到这个生活状态里去了，抓到这个家庭里来了。父亲又遇到是这样一个脾气的父亲，这就会对我造成一种生命的那种孤独感。就是可能因为是这种孤独感吧，所以无形中就会在我认字以后就对读书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感兴趣啊，以至于可以说书本就是我的一个避难所，是我的一个知心朋友啊，是精神朋友啊。就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个时候就是好珍贵那种状态，特别单纯纯粹的一种对知识对世界的那种
好奇
那种渴望。
所以是不是那些书籍以及你对世界的渴望让你后来产生了去探索世界的这个这个想法？
对对对对对。
当时是有上过大学的吗？
没有啊，其实是上过1年多辍学了就是因为自身的情绪问题吧，就是导致自己就觉得就厌学不愿意按部就班的这样走下去，所以说就有了好像一种打破的这种心态。然后呢，那个时候从小我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以后会离开这里，我以后的生活的地方不是这里，我会走向他方。然后就当时就去到了那个广州，当时到了友邦保险公司，第一步做实习嘛，去出去推销那个就最简单的那个意外险。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外流人员去那打工啊，做小生意啊，小商贩，我就给他们去推销意外保险。我觉得这个对他们也很实用，然后又价格又便宜。就容易比较好推销嘛啊，结果就是战绩很好，就经常每个月都会占据我们公司的这个销售榜。
那会儿的话工资的话是有多高呀？
我后来在那干了2-3年，我觉得我工资都有3-4千块钱了。
哇，很高啊。
我觉得对觉得很高。然后但是也是又一场契机，就是那时候谈男朋友嘛他是离婚了，离过婚的，有个孩子，但是偶然又后来知道他的前妻跟他各种亲情之间的拉扯，他也说过孩子很需要这个母亲，然后也感觉他也有点觉得如果能够复合可能对家庭是更好的。
你跟孩子之间他选择了孩子
就没等他做选择我
是
个对我能感觉到的时候，哪怕是感觉到他至少有一半的犹豫的时候，就主动跟他分手。当时也是正在工作方面处在一种麻木的心态上，我就突然觉得我要每天就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这样生活嘛，然后突然就想 我从小就有一个如果说有什么理想的话，
嗯，
就想做一个旅行家啊，从小就要去走遍世界。我突然想，哎，我现在都已经27、28、26、27了啊，我怎么就天天就这样忙着，一睁眼都要去上公司啊？
再不走来不及了，要结婚了。
对对对，这样子下去，我何时是个头？然后又有这个感情上这个坎儿嘛，突然我觉得呢，我应该是时候改变一种生命状态了。
嗯，
所以当时我就辞职了。辞职以后又回到河南那个家里边，跟父母说我要辞职，我下边要去完成我的那个童年的梦想。我首先我要去环那个去旅行全中国。
啊，他们当时听到了
都愣了，这不理解，就来不及骂，我都觉得懵了。说你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这样？反正我就讲，我确实决心已定，而且已经辞职了。但反正我也挺会表达的，可能最后反正反而把我爸爸说的也挺激情的，说哦，你这样也挺了不起，哎，挺特别的。而且当时我就想着要以一种最最简单、最简朴的生活方，那种旅行方式，就是能走就走，搭各种车都行，什么公交车也行，火车也行，
嗯，
所以我从河南出发就开始先到了陕西，
嗯，
西安，然后陕南、陕北，这样一路往宁夏那边这样走。走到宁夏的时候，到处都是回族自治区嘛，首先服饰上边他们就很明显的包着头巾呀，男人戴了白帽啊，这些首先这个是很差明显的差异。那时候对我震撼是天高地阔，然后是特别贫穷。像我到了一个同心县，往那边交通路过那个地方，到了同心县以后，我再下来在路边摊位吃饭的时候，就跟一个小姑娘啊，比我小几岁，她在吃凉皮，
嗯，
然后就聊起来。她应该也是那种对外界很向往的那种心态的一个小少女。她看到我一看就是我外地人嘛，她就首先就瞄准了我啊，她特别好奇，就主动跟我搭讪，跟我说话，然后我就跟她聊天，然后她就也对她来说也很震惊。然后他就把我就是很当朋友一样，特别热情的领我去的家里。他家里也是大家族，各种亲戚都在，哇，就受到他们很热烈的欢迎。他就聊天中他就说到他们那个一些亲戚住在更偏远，
嗯，
然后我就很感兴趣，我说那你方不方便领我去你们亲戚家去玩去看一看，嗯，他们就说好啊，就领我去一个叫喊叫水那个村庄。他叫喊叫水，就祈求水的意思。然后那年我去的时候，就是已经说是三年没有，连续三年没有怎么下雨了，就是偶尔三年间偶尔可能飘了点零星小雨而已，就几乎等于没下一样。土地干裂，没有收成。我一进村，哇，那小孩们就扑面而来，就是那个我像看天外来客一样，因为那时候我还自己还带着个相机啊什么的啊，拍拍照什么的。
外星人来了，
对对对，那小孩子们真的就是流着鼻涕。你知道他们那个脏哈，真的不是说父母不打理，他们干旱到什么地步，
没有水洗，
就是，对对对对，就是说他说我们的那个姑娘出嫁的时候，那天才会给她攒一盆水，然后再擦擦身子，洗洗脸，嗯，所以我就去他们家，然后他们就递给我半个那个白馒头，特别珍贵点心呀，啊，给我吃。哇，就看那旁边小孩就流着哈喇子看着我，
可能都没有吃，
那没就不能吃的，可能真的是逢年过节才能可能分到一点。所以我当时我也什么，我说我不想吃，就拒绝了，就那样在那好像是住了一晚上吧，就觉得太艰苦了。但是同时特别被他们感动，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那么贫穷，他还拿一块最好的东西给你吃。
对对对，而且反正至少在面对我的时候，全是就是那种笑，不是苦巴巴的那种勉强跟你笑，真的是好开心，这真的是就是哎呀，我家来朋友了，来了贵客了，好开心，没有怨天尤人，
就那种贫苦对他们来说是
对已经习惯了，就他们那种臣服，那种接受，反正觉得就是天塌下来有大家都当被盖，然后天下不那个天不给我水，大家一样渴，就这样的状态，特别佩服，也开阔我的心智，
嗯，
我觉得他们这样子还这么的乐观啊，这还这么的快乐，我就觉得我因为那是我
抱怨的，
对对，我还有什么？因为虽然我是走出一条跟当时好像来说比较奇特的一个生活状态一个方式啊。但是心里还是比较抑郁的那种比较悲观的，就到这儿来个什么都被真的被这种干旱的阳光给就化为粉尘了。你觉得人家这样子一年都不能开心的喝口水的状态下，人家还能笑成这样，所以这个对我第一次冲击。他们是回族中的一支叫萨拉族， 然后正好那时候就他们的一些表亲运西瓜往西藏往拉萨去运西瓜、哦、啊，我说这个那太好，我说我能不能搭你们的车、
哦、
啊，他们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就说啊什么哪天的啊，就大概就两三天后啊，我们在那个哪个什么菜场啊，在那儿等你。然后我就跟着路那个吃凉皮认识的姑娘，然后跟她一起回到同心县城，然后在她家又住了两天。然后她还说，哎呀，你以后，她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走，你以后什么目的啊，你还嫁人吗什么之类的哈。
嗯，
我说没考虑过家人什么，我说这个还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他说那你怎么可以啊？我说那我现在先旅行嘛，
嗯、
因为她是一个回族女生嘛，
特别传统啊。
对对对，更加是这样。她说我也有个男朋友啊，但是她说我们什么都要结婚了啊。我说你喜欢他？她说我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她那个已经见过面，我就订过婚了。我说那订婚之前呢，她没有见过面。
啊、
他就是父母指定了我们去见面，
就是、
见面
那
就啊，对，见面当天可能大家双方一讲，觉得条件差不多，当天就决定订婚，那就下一步就是结婚了。他我的人生就这样子，
嗯，觉得好悲凉。
对对，当时所以他对我，当时我觉得哎呀，我对他可能就是一种刺激，但这就是这样，没办法啊。然后到了那天，我就去那个同心县的大菜市场，他们那天我记得是一个下午。就快黄昏了出发了，
嗯，
然后出来以后没多久开始经过昆仑山脉，那个一轮月牙在蓝天上
挂着
悬挂着，周围就旁边两侧就是昆仑山脉，哗呼啸着而过，嗯，山间偶尔跳出一些小动物的身影，哇，当然我觉得一种开向未知，我又义无反顾，但又有那种啊，又觉得是一种新的一种生命状态的一种开阔。尤其那时候，我慢慢的随着海拔升高，我的那个高反，慢慢越来越严重了。到最后就坐着喘气儿的那个样子，就也不跟人家聊天了，也没有力气笑了，就这样子，然后就耷了脑袋看着，但是眼睛还不舍，一分都舍不得，就不去看外面的那个雪山，那个辽阔的大地，就太壮美了。这样一路就到了拉萨，到那儿以后就我住下来以后，我订了个房间就休息了。然后第二天到外面就找公交车什么的，就到那个就直奔布达拉宫。整个布达拉宫像一座小山脉上，然后横亘在我面前，不由自主什么都没想，就深深的三鞠躬，当时就泪就下来了。就有一种声音说，我来了，我到了我的故乡了。然后稳定了一下情绪之后，就过马路就进去。然后进去以后，里面的两边都是地摊旁后边就是商店，正规的商店卖了各种工艺品。然后那个地方的工艺品跟国内的其他那些旅游景点截然不同，全是跟宗教有关的或者一些民俗有关的那些东西。哇，觉得就像看宝藏一样，要像阿里巴巴进了那种山洞一样的。
嗯，
哇，就是如饥似渴，看什么都新鲜，哇，什么都拿下那个把玩。然后这时候走走走，也大概走了几家店，到了这一家店的时候，然后我就也是在那看这看那看唐卡，突然就是身后走过来一个男生，就说、你在看唐卡吗？我说这是什么话呀？然后就这样跟他聊起来了。然后他就是后来就是我的老公，就是他是我到达拉萨第一个就是认识，然后第一个开口说话的就是他。他当时他其实也是背包客，也是这么一路旅行来到这儿，然后他没钱了。当时他是跟那个店主叫达瓦旺堆，是他的哥们儿，他在那儿就帮他看门，帮他卖东西，打工啊，去挣旅费。然后正好那天他在那看店，然后就跟我聊天说啊，你要刚来，先别着急买东西啊，因为你还不了解，因为这儿东西还是很多含义，很丰富多彩的啊，建议你啊，多玩一段时间之后啊，离开时候再来买。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人还挺实在的啊，就这么就又接着聊下去。我从上午遇到他聊，一直聊到下午，布达拉宫都关门了，我也没去，就这么认识了。然后第二天来了，然后那天是7月21号，因为记得很清楚，因为后来我们俩就把这个当做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然后是7月27号是我的生日，所以他就说，哎呀，你不如到你再等两天，到你生日那天我陪你去布达拉宫。
嗯，
哎，我说那也好啊，那我就又没去布达拉宫，又跟他在那店里又跟他聊了一天。 到了我生日那天，然后他就领我就上布达拉宫，然后那时候布达拉宫的金顶还开放着，你就可以一路走到爬到最最顶部，布达拉宫顶的那个阳台上面，然后到那儿俯瞰着对面的群山，然后背后的金筒散放的金光，然后我在那儿哇，真的瞪大了眼睛，特别兴奋。然后后来有一天聊天的时候，我老公就说，他那一刻是我爱上了你。我觉得就你的眼睛里那个光芒，又快乐，又单纯，又勇敢的，
孩童般的那种好奇。
对，他的那种眼光，那种坚定的而单纯的眼光，那么明亮。他那一刻我就是对，打动了他。嗯，就这么一来二去，更加熟悉了嘛。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我们。有一天是他带我到附近的那个药王山的摩崖石刻，因为贪玩又结果下雨，然后被一场大暴雨给袭击了，淋透了啊！我就突然发高烧，因为一下子飙升到快40度了，我记得他就赶快就背我，就是打车，然后到人民医院什么的。在高原上，你要是发烧，尤其发高烧的话，是很危险的。如果救治不快的话，会可能肺水肿啊什么之类的，引起反正就是很危险的，
可能会死是吗？
那可能，这肺水肿是个很严重的一个急症。就到人民医院，医生觉得我去的太晚，反正觉得我是烧了太厉害了，就不敢给我立马输水，好像意思说就立马吊盐水还会容易肺水肿之类的，只能说给我吃点药，让我先观察我。然后我还是烧了，就越来越烧，越来越迷迷糊糊的。那也没办法，他就背我，把我背回去。后来我都记得，我都要跟他说遗言了。我说我万一不行的话，你帮我打，把我的电话在哪里记本，那个本子上写着，你帮我告诉我爸爸妈妈什么，就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把我搂在怀里安慰我，就情急下找了各种药，都喂给我，一会儿喂一颗。然后结果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我却神奇般的就慢慢好了，就退烧了。完全退烧以后就完全就好了，人就恢复正常。
当时你说你老公是在那个山顶的时候爱上你的，你是在哪个时刻爱上他的？
在布达拉宫是那个金顶上面，
对，
爱上我的。首先刚才就是我发烧那次，我觉得他对我那种无微不至，而且他当时那种着急的样子，让我觉得啊，特别的被关照，被爱护那种感觉。那时候其实已经心动了，但。你确定这个人我是这个人的那个是因为在那年的那个雪顿节是藏区最大的一个宗教盛会，本来就是早就约好这天肯定这么盛大节日一定要去的嘛。结果呢，我也比较贪玩，因为我当时也是也时不时不是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玩嘛，所以在路上也认识别的一些驴友，晚上就约了一块儿吃饭啊喝酒啊，然后当时也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回去以后。就到半夜突然醒来，就是胃里边翻江倒海了，开始呕吐，就那么折腾了一夜，到天快亮的时候，大概是4点钟左右，约好时间嘛，他就过来敲我门，我就挣扎着开了门，然后又说不行，我说我今天哪儿也不能去了，我说我现在就都不能瞎喘了，他说那不行。他说这是最圣洁的这节日他这个你参加的话你会什么很多福气啊，也会被祈福啊什么的啊，就一定要去。他说那个没关系，我背你，然后就背起我就走嘛，到楼下，然后到路边打个那个出租车，就开到哲蚌寺的山脚下，因为哲蚌寺是依山而建，在山顶上嘛，那天又是盛大节日，车只能停在路边，又。这太多，可能反正好多万人到那，就我想那怎么办，傻眼了。他说没事，我背你。哇，那可是真的是登山啊，他在那个大山上面见着呢，
而且那会儿就是高原反应，因为你海拔比较高，你不要说背着了，就自己跑上去都很困难。
对于我们就汉族人来说，你到了高海拔，即使没有高反，你也等于就是在平地上背着50斤的那个一袋面的一个负重的状态，你知道吗？更何况他要背着我。然后他就背着我一步步往上走，哇！当时我就觉得，哇，特别不好意思啊，于心不忍。但是就是不容我挣扎，他毫无质疑的就把我背上就走。快到上面的时候，经过一个山洼，在那一刻天刚刚亮，真的远处就是那朵云飘过来，就是一朵祥云，就是七彩祥云，然后就飘过来，然后大家当时旁边藏民都在高呼，然后有的都趴下来就在跪拜了，然后他就背着我就他靠在一个石头上，我就靠在石头，然后两人休息一下，我就看那个祥云，哇，那一刻真的好神圣，然后当时就有一种觉得定终生的感觉， 所以那一天就是我们俩定情的时间，然后就决定了在一起生活，然后因为又都喜欢拉萨，然后我们就决定那个留下来啊，就在这里就生活下去，然后两人也就好了，就搬在一起住了，就我们俩同居以后，那我们觉得那怎么样要给家里人去说一下这个事情了，然后就那年冬天我们就他先跟我回我老家，然后跟爸妈说了一下。然后我又跟他去他家里去啊，然后当时就是啊，就领了个结婚证。但我们俩都不愿意那个办什么酒席，觉得这太麻烦，而且真的不，我们俩反正觉得两个小孩子办什么酒，觉得好庸俗、好俗套什么的。
后面就是结婚了，然后你俩的工作什么有着落了吗？就是对日后的婚后的生活
是怎么打算的？我本来就是辞职状态嘛，然后他就是，然后因为我们俩当时决定就肯定是要回拉萨的，我们喜欢那地，确定要在那儿生活。然后第二年就是春暖花开，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儿就回到了那个拉萨，然后就正好是就他那哥们儿藏族哥们儿那个达瓦旺堆嘛，他有一个女朋友去了那个印度，然后他就想追随他女朋友，就正巧他说那个店这个小店我也不想开了，那你们俩干脆接过来，那我们俩就把这个小店接过来，就正好
又有事儿干，
对对，就以此为店，以此为家。
一开始也没有觉得困难嘛，因为在高原上肯定物资各方面也比较缺乏嘛，就长期生活跟旅行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那时候物资还是挺贫乏的，你想那时候什么德芙巧克力都没有，蛋糕也没有，纸巾都没有，卷纸都没有
啊，那上厕所咋办？
就是很他们当地那种很糙的那种一打的那种、那种就草纸吧那种、
用过用过，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像那个蔬菜少。然后那时候想就是包饺子，肉吧还能买得起，可能20-30块钱的还能买块肉，买一颗白菜70-80块钱。你想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起不，
对对，1998、1999年2000那时候，你要70-80块钱买一颗白菜，
这会白菜也不过1块钱一颗、啊。
是是是，你想你可能你要人多点，一颗白菜还不够，所以那就很奢侈了。所以这种还算是挺辛苦的。但当时你知道吗？当时就是就像小孩那种心态，就玩的开心，完全不顾这些。你不会去评判他，认为他艰苦。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跟当地人有接触了
啊？就那时候我们开店的时候，周围都是邻居，都是藏族人呢、尤其对面那摆摊的都是那从那个康巴地区过来的，他们来这儿专门做生意的啊，然后他们哎特别好，特别热情，很爱交朋友，然后就看我们俩说啊，你们俩那个小孩子的有吗？要小孩子吗？我说不要养小孩子。他那我的拿走嘛。然后他一直路边他小孩有的就是流着鼻涕地上爬着还不怎么会站呢，就往他放到一个纸箱里边，对对，放到一个小纸盒里边，在那趴着玩呢自己。然后这个10块钱拿走了。然后那周边那些摆佛卖有卖佛像的，卖各种那些什么转经筒啊什么之类的啊，都是邻居。啊，那些康巴人，我觉得这他们特别有意思，他们也说英语，特别简单，
是吗？
然后就是比如说那个老外嘛，远远的过来了，他们 hello hello I love you， 然后老外说I love you too， 然后 I love you three， 哎，我当时听懵了，我天哪，还可以这样子，那老外逗得可开心了。
有老外去是吗？那会儿
那时候老外还蛮多的，
可以去的是吧？现在是不是
那时候其实更开放，因为那时候没有后边的有一些后边有时候没那么多禁忌，所以那时候很多老外去。那时候其实反而那个内陆的人还不太多。
那会没钱，可能
对，一个是没钱，在那时候就是背包客呀、旅游的不多啊。然后那些康巴人，有些人就是还很他挺多故事的，比如说那个扎俊。他带他妹妹离家出走的，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有那个一妻多夫啊。
那边的一妻多夫，据我所知，是不是一个女孩子嫁给一个兄弟？
对对，因为一般那个藏区兄弟也多嘛，至少2-3个嘛啊，所以他就等于就嫁给这家人的那个孩子，那个男孩，说是为了保卫这个家族家产的完整性啊，不让兄弟分家。
那女性她是愿意的吗？还是说她也没有办法？
有些人天生她麻木一些，她就也就跟着习俗走了。但是有些就反抗。你要比如说扎俊，她就带妹妹就为了逃离这个习俗。
不希望她妹妹嫁给
对对对对对，她是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而且可能妹妹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她就为了妹妹，她带着妹妹就离家出走，然后到了拉萨来。
普遍嘛，这种一妻多夫。
那个时候在他们那个在边远的农村还是挺普遍的。
然后在那边，就是你感觉，藏族人民跟汉族人生活习惯上呀，各方面文化呀，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信仰。就我们也有一些宗教信仰，比如我们大部分信佛教啊什么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流俗于一些仪式上的啊。但是他们那种虔诚的那种状态哈，就比如说，有一家人，他们也是从康巴过来，就这个父亲领着老婆，领着3个孩子，然后从那边一路长磕磕到拉萨来。这个所谓长磕是这样的。走2步，夸磕一下长头，然后再站起来，然后再走2步，再夸一下，就这样子，而且一步不落，
这
就
是有
磕
多远
头，
的距离啊？
几百公里是有的吧？一般可能一年多，可能都磕到了。
那路上吃饭什么怎么弄？
他们就会就有一个小拖车，但是他们吃太简单了，糌粑，酥油茶。条件好点的话，可能会藏一些，或带一些牦牛肉干。
他们长磕是有什么原因的吗？就说一个家庭要一年做一次呢，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个规矩吗？
像到布达拉宫、到大昭寺去跪拜，几乎是很多藏人的一个有生之年的一个向往。尤其有些人，他为了生活中的一些原因，他要发大愿，也会去做这样的行为。就
做这
像我
样的一个
说的
仪
这家
式，
人哈，他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发心的，他发大愿就是从家乡一路磕到大昭寺，是因为他。在他家乡的时候，由于什么，就是邻里之间的争斗，无意间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他为此就特别惭愧内疚，他觉得只有这样的方式，常磕这种方式，能够洗清自己这个罪孽。他们是不会骗自己的，就比如说今天我磕到这儿，天黑了，累了，大家都走不动了，他就会在这儿标记，划一条线，
然后接着磕。
啊，对，有时候可能是往前走，没有很好的环境的话，那可能就要往后退。或者是，反正是不管往前往后，到周边去找一处能够适合那个住宿的地方。到第二天了，精力恢复以后，再走到这条线那儿，再重新开始磕，一步不差的这样磕到拉萨去。如果你要到了拉萨，在那个八角街，八角街就是围绕着大昭寺的一条商业街道嘛，也是一条专经道。那条专经道上，你就是会遇到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就是额头上就会有一鼓起的一个大包，就常年就是磨出来的
哦，
茧
他是
子。
会真的
对
磕在地上的。
对对对对，这个对，额头要碰地的，然后就在宗教方面、习俗方面的区别哈，还有，比如说对生死的这个态度，就后来生活久了嘛，就是了解到他们有这个天葬这个习俗，就家人去世了，亲友把他送到天葬台，他们有专门的天葬师，我们的说法就是把人给解剖，解剖完了然后。附近就会有一群那个秃鹫，可能天葬师就会发出一个信号，秃鹫就会飞过来，成群的秃鹫飞过来，然后把这些碎块给吃掉。
啊，你是说在那个之前，那个天葬师要把这个尸体给
对对对，
就
给把它解
大卸
析。
八块那
对
种？
对，不止8块，要越碎越好。就有时候为了达到更碎哈，就是亲人给点小费呀，或者送点礼物啊，送点什么酒水呀，什么之类的，就是哎，拜托您啊，
用
给
细一点。
对弄得细致点，因为这样就秃鹫会吃的更多啊，会就消化的更多，会飞向天空，把你灵魂带出来，完整度越高。
哦，他这个说法是什么？就是。
借助这种方式，借助秃鹫把你的这个肉身带到天堂去。所以他就会觉得你剁得越碎，秃鹫吃的越完整越多。
别留下一块
对
哈。
对对对对，
现在还是这样。
对对，还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那个丧葬习，就像我们要去火葬场一样。所以当时就是我就是出于好
好
奇嘛
奇。
啊，然后我就跟着藏族朋友就去附近的一个桑叶寺，那边也是有名的一个很大的天葬台嘛，早上燃桑升起烟火来。就是一燃起那个桑烟哈，秃鹫大概都知道，他们就会成群结队的，
在那等着。
就飞过来，然后落地以后就在远处等着，很守规矩。然后这边就天葬师，然后念经之后就开始，我们就在旁边，他不管你，他不设限制，最后就一步一步，随着自己胆量增加嘛，接受度越高嘛，慢慢的就往前嘛。
那个尸体运过去，然后就会穿衣服吗？
是净身的，但是外边有纯白的衣服包裹着。然后放到天葬台上以后就开始那个，才开始的，
我又有画面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那天葬是怎么一挥手什么的，然后就秃鹫哇就过来，就开始就啊就就开始到处那个
哦，
咬，
你有
这我们都在
看
眼
到
前
的
啊，对对，旁边的亲友也是帮忙的赶着那个乌鹫那个秃鹫，让他们吃的更多一点，有时候秃鹫没看到，他们拾过来再扔到他们那个秃鹫群里。
啊，那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
啊，因为我觉得挺久的，至少你看我们过去是中间或者收尾的时候过去都看了好久了，嗯，然后最后那个天葬师他就来来来过来看一下，他拿上一个那个头骨，他你看你看这个人，他这生前肯定是被活佛给加持过的，你看他这儿有个小孔。我就还我看的确有个小孔，后来我就问我那个医生朋友，我说人是有小孔吗？他说小孩可能有，但是成人不可能有的，因为成人那个脑子越来越成长，天生有的那些缝就全都挤满了嘛，就越长越完整度了嘛，他不会有缝的。但那个他真的就是一个小孔，还不是缝哦，就透着光线。他说这是被活佛加持过的，所以你说这种神奇。
那等于说你在看那个就是被卸了好几块的被剁碎了的尸体，
对对对，
哦。
一开始就是我就也是我们有点受不了嘛，然后我一不小心哇呀转身就吐了，你知道吗？因为毕竟还是有点味道的，
嗯，
啊，吐了以后我就走开一点，然后掏出矿泉水咕咕咕漱口，然后喝两口以后觉得胃难受，我就拿出那个面包就嚼，本来没事的朋友一看我嚼面包，哇就跑胃吐起来了，后来他们埋怨，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说我当时胃太难受了，拿这个面包去压一压这个。而且还有就说他们对生死这个态度哈，
嗯，
就那个送葬人他们就是不能说欢天喜地吧，就是很平淡的很正常的这一种那个样子跟我们聊着天说着话，然后这几个人扛着就放到这天葬台上。他们还说那个不能是最亲的人，
嗯，
因为最亲的人可能还会多少，就毕竟失去了嘛，
嗯，
还是可能难免在那一刻会有伤心表露。但是他你要有这种伤心的那个表露的话，就会挂住他的灵魂。就让他走的不
有牵挂，
对对，走的不那么的那个完整度啊啊，所以说他未免就让他有世俗的这个拖累，所以说就要那个隔一代的这种亲友，
嗯
啊，远一点的亲友来送，对对，来送葬才好一些。
那就是他们那边就是亲人也是不会哭，也是不能哭的
啊，不能哭的
啊，不能
啊，是就觉得是不能哭的。
完了，跟我们的好不一样，我们是不哭不行，那，嗯，不代表你不孝，
是，但你哭了惊扰他灵魂了，
哦，
啊。啊，其实后来就是你知道人都有好奇之心，后来就游客知道的越来越多，都成为一个旅游项目了
啊
啊！这当然这个没有倒不至于说去组团了，嗯，就大家就是旅游啊什么的，
嗯，
啊都会啊听过都会找机会去看一下。
嗯，后面嘛，改革开放之后，包括到了就是2000年以后了，
嗯，
中国的这个经济是高速的发展，包括网络啊、道路啊各方面都是发展非常好的。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当地的年轻藏民有影响吗？
嗯，就是物质丰富了嘛，可能就会生活中的一些爱好会多一些，
嗯，
就像那种就是尤其是有条件接受更高的一些教育啊，然后物质方面丰盈了以后能去更多地方以后，那相对来就会受到冲击。有些人糌粑他都吃不了了，
嗯，
他觉得就是粗粮了，
嗯
啊，然后有些就比如说对磕长头这种事情，城里人他就不会做了，
嗯，
他会认为觉得可能这是个旧的习俗，
嗯，
啊，没必要这么形式化呀什么之类的，他反正就会有些别的想法了。
这20多年就只是在那边开店
哦，好多做过好多，嗯，就是你看第一次是刚才说那个开工艺品店，因为那是他藏族哥们儿传给我们的。嗯所以在那儿生活了3年，就开那个店开了3年，后来就开始可能旅游越来越发达了嘛，开始做一些规划上的一些建筑上的一些管理了，那我们那个店就属于违章建筑啊之类的啊，就属于拆迁范围。正好我们又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他说我有个店面啊，那你要不要来帮我经营一下，他我出店，你们出人哈，咱们合伙。
嗯，
然后我们就说那做什么呢，我就说我有一个小愿望，就想着以后呢有一个自己的小酒吧，然后我老公说那咱们要不就开个小酒吧吧，然后叫取名叫旅行者，后来就很快就成为一个特别就像网那时候还没有网红店这个名字，
嗯，
就火速就特别热，就我们生意就好到连走廊都站满了人，氛围特别好，就我说生意好其实只是指那个气氛而已，
嗯，
我们就是卖那个拉萨啤酒那么大瓶才什么6块还是8块钱你想那能挣什么钱，而且又是高原，嗯，大家是不可能放开喝的，
喝了会有身体会反应
啊，对啊，你会高反啊，
嗯，
酒精啊会很容易导致高反的，
嗯
啊，一般就觉得自己适应了，或者觉得身体特别好，或者酒量真的比较好的，可能这才会尝试去喝点酒。
开了多少年？
嗯，有大概好像两年多， 然后呢就正好又隔壁就是一个紧挨着就是一个当地人开的一个旅馆，生意很不好。然后他看到我们酒吧天天爆满啊，他我要不把这个转给你，你来接手吧。他你看你的客源这么多，我说那也好，然后就开了一个就那个像那个一个小型的青年旅馆，而且很好玩，就是我们刚开业就是那年非典2003年，很多游客就是都要么就离开了，剩下没留开没有离开的哈、啊，就被押送到那种就是就正规的大点的酒店
隔离
啊，对，所谓隔离，而且还要掏很贵的那个酒店费用，你知道吗？还不能到处跑着玩，然后我们就是新开的，也没有什么要求，然后我们就是那种青年旅馆式，又便宜又没有什么管制，所以哇，那些背包客全都蜂拥而至啊，就下次把我们都住满了，所以然后就也很快就是我们这个立马成网红店了对，就我们就说我们做生意还挺有运气的，你知道吗？对，很有这个生意运气，就别说挣什么大钱，但凡至少生意好，你知道吗？
不是说惨淡的，是亏钱哈。
对对对，就特别特别那个，就特别旺，你知道吗？
你们开店的话是每年也都还是会去周边旅游的啊？
是这样，因为这也是那个地域这个气候的这个特殊性嘛，它一到十月下旬以后
很冷是吗？
立秋了以后立马就是树叶飘飘零，然后就是雪山啊什么的，气候猛降。
会不会下大雪吗？
会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气候一下变得特别干燥，就会干燥到就是你有时候半夜醒来喘不过气，我要拿那个湿纸巾蒙到鼻子上，这种干燥。
哇，那皮肤呢会脱皮吗？
会的，会，就像静电反应啊什么的啊，就那个白色皮屑就会就能看得到的那种干燥。一到那个十月底。我们就会关店啊，关店以后，我们就会继续做我们背包客，就有时候就国内玩了，就是到国外，然后反正世界各地，就是我们想去地方就会去玩。
都去了哪些地方？
大洋洲没去过，然后非洲只去了埃及，其他基本都涉猎了。而且就很多地方我们反复的去，比如说像印度，我们俩去了6次，我自己比他还多一次，因为我后来学瑜伽嘛。
就说到印度，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对印度的印象还是可能治安不好了，
是
脏乱差了，甚至说对女性不友好、不尊重
啊，一直都有这种各种这种传说。
你有感受到吗？
有啊，你想那时候我那个。第一次去印度是从尼泊尔出发的，先到了尼泊尔嘛，在加德满都。我在加德满都旅馆住的时候，一听说我下站要去印度，而且是自己一个人。
对啊。
那人说：“天哪，你可不敢啊！”甚至有个女生说：“哎呀，我告诉你，我去过印度了。我告诉你，我在那都不能穿白色的裤子。那早上出门，晚上回来那个屁股都是摸的，就成黑色的了。”我天哪，就这样子，你知道吗？就
吓到了吗？
对，因为毕竟他一个真人这么跟我说，就也没说吓到吧。那还是你心有芥蒂的嘛哈，但是我义无反顾，因为这个是我一定要去的国家嘛啊。
那当时没有觉得危险吗？就是像那个女生
啊，对对，这个是啊，对对，没有。所以就说，就是你看我这还不是道听途说，还真的一个真人这样告诉我，虽然而且我也带着戒备去，但真的没有，
没有感觉到就是有男性给你一些不友好的目光。
不知道，没太接
啊，
对，没有感觉出来啊，反正至少没有遇到特别直接的这样子的，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是要说一下，可能你个人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在你那个年代的人其实也不常见的，就是非常坚决的要做一个丁克家庭，就是不想要孩子，不要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不常见哦。
这个还是跟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心理路程有关。就前面讲到嘛，我本身我是在收养家庭长大的啊，父母虽然也是视如己出啊，但是他刚才谈到他们在教育方式就跟很多大众的这个中国父母一样，他们首先完全忽视你的精神状态啊，然后甚至是经常会刻意打压，对这种家庭各个氛围。我是排斥的，由此而觉得就是只是因为大家是一个家庭的，然后强行绑定出这样的一个亲人的一个关系，一个亲情的关系，我觉得这就很虚妄。那我就对这种血缘的这种牵连我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然后再加上自后来因为自己更加的追求自我精神的一个发展嘛，所以也读了大量的书籍，更加的养成了我一种我更注重我的心灵，注重我的精神的这种需求，这种扩展。那么我就觉得，我坚定觉得 我这一生如果说非要有一个人生意义有所追求的话，那我追求的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发展。所以说我就很早就还没有遇到那个男朋友，没有遇到老公要结婚的时候，我就确定，所以当我遇到二哥，遇到老公的时候，我们俩要准备结婚的时候，我就首先跟他说了，我说我确定，我说我确定不要孩子。他确实一个，他很爱孩子，所以他就一直很盼望有个孩子。但是我说我确定不要。他觉得女人嘛啊，随着家庭啊，家庭的环境那个久了，
想法会变，
对呀、啊。然后他觉得他对我爱能力也足够，他觉得我肯定有一天啊会变化的，会不那么坚决，然后就会可能会要孩子，所以他当然也没有太确定的给我争执这个问题。然后结果这多年，这五六年了至少，我越来越坚定，那么他就有点失落。失落的那我也觉察到了，所以就直到有一次我就认真的跟他交流。然后那天我记得就我们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边坐在长椅上，然后跟他聊天。我说对于一个男人，尤其像你这样又是爱孩子的一个男人哈，这是他一生中也是比较不可缺少的一个追求。我说我不能因为我们俩耽误了你这个生命中的一个愿望啊，我说那咱们就不能这么耽误下去啊，我说你可以选择离婚。啊，离开我去找一个重新爱一个能够相爱而且愿意有孩子养孩子的人。然后他想了想，他说那好吧，那不要就不要吧。他说我只知道我确定我不能没有你啊，我跟你在一起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这件事就那么过去了啊。然后之后也索性随着时间越来越久，然后我们也走南闯北的去过这么多地方啊，经历过也很多。然后他也越来越多的觉得这个世界也不是说那么对孩子那么友好，他也觉得这个世界也不是那么的需要孩子。
现在的话你们也是在清迈住了很多年了，当时怎么决定就放弃了拉萨来到清迈呢？
离开拉萨其实很早了，2015年都离开了。因为我们在高海拔居住太久了嘛，也认识医生朋友，他们就说就最好的休养方式呢就是在选择低海拔。但是呢又不能一下子到低海拔啊，因为那个差距太大嘛啊。然后就我们先选择在丽江生活。但是呢我就会发现在丽江的那个夏天如果下雨的话也很寒冷，甚至都要穿个小薄羽绒服，那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而且丽江那个两三千的海拔，它也有海拔，其实我是对高反很敏感的人，就是每年返回拉萨的时候都要高反一个星期啊，就是头痛欲裂呀，睡不着觉，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慢慢适应。所以我到丽江也要有差不多有几天的那个对对啊那个海拔适应期。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然后就我们当时是安家在海口嘛，因为海口在国内已经算是气候各方面算是在尤其在冬天算是很好的地方了。去海口其实也觉得冬天也有那么一个月是湿冷的，你知道吗？但然后这时候无意中就也是凑巧了，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哥们儿，他就选择了带孩子来清迈，就是国际学校读书，然后也想换个地方生活，他就来这儿了。然后因为是很要好朋友嘛，他就说啊，我都来这儿生活一年多了，你们还不来看看我什么的。那我们说哎好，那就来吧，就然后我们俩就过来。突然就发现哇，这里冬天这么好，这么完美啊，就是啊，这冬天又暖和
又不热
啊，又不热，然后还干燥，就气候方面就太适合养老了。
那你们现在就是在清迈算是退休养老的这个状态，也没有不做别的事情了啊。
对对对，然后那我们生活也相对简单，物质方面消耗也不大，除了就是衣食住行嘛，就这点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
谢谢你，再见，谢谢。